亲爱的弟兄姐妹，大家平安，感谢上帝的恩典。好，这个时候我们一起预备心，我们一起来读神的话，在罗马书第八章啊，第八章十二到十七节。罗马书第八章十二到十七节，请大家翻开你们自己带来的圣经，或者是看投影片，或者是来看周报上面也有刊登。都预备好了吗？好，预备好了，我们就一起来读神的话。罗马书第八章十二到十七节，预备，请。弟兄们，这样看来，我们并不是欠肉体的债，去顺从肉体活着。你们若顺从肉体活着，必要死；必靠圣灵致使身体的恶行，必要活着。因为凡被上帝的灵引导的，都是上帝的儿子。你们所受的不是奴仆的心，仍旧害怕；所受的乃是儿子的心，因此我们呼叫阿爸父。圣灵与我们的心同证，我们是上帝的儿女。既是儿女，便是后嗣，就是上帝的后嗣，和基督同作后嗣。如果我们和他一同受苦，也必和他一同得荣耀。亲爱的天父，我们向你献上感恩，主，谢谢你透过你今天把你自己的话丰丰富富的从天上来浇灌下来，让我们领受在你圣宝座前的那活所泉源般的神话语的祝福，让我们的生命得着恩典，得着祝福。谢谢主，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们。罗马书第六章让我们看到什么？我们现在一直灵修在罗马书嘛，对不对？罗马书第六章让我们看到罪，到底我们是做罪的奴仆，还是做义的奴仆呢？第七章看到什么？律，对，在我们生命当中，善、恶两种律在交战。第八章呢，让我们看到呢，我们要靠主得释放、得自由，靠主、靠着圣灵，我们能够得胜得荣耀。罗马书保罗他告诉我们，圣灵如果在我们里面内住的话，我们就能够靠着圣灵，我们过在圣灵里的分别为圣的生活。而且属灵的人一定会顺服圣灵的引导，过分别为圣的生活，并且靠着圣灵要来致死我们身体的恶行。为什么一定要靠圣灵呢？因为我们没有办法靠自己的力量来对付我们老我肉体的这个邪情私欲，我们没有办法靠着我们自己的天然人的力量胜过罪恶，唯有靠神的灵，靠圣灵的力量，我们才能够致死我们肉体，我们肉体本身这个邪恶的本质，才能有效的过得胜的生活，过得胜的新生活。然后圣灵呢，与我们的心一同证明，我们是谁的儿女？我们是神的儿女，在属灵上得着一个合法的位分跟一个高贵的身份。这个合法的位分，这个高贵的身份呢，就是我们是谁的儿女呢？我们是神的儿女。我们的弟兄呢，我们的名字叫做什么呢？王子。这个位分，这个身份呢，弟兄就是姐妹，就是公主的这样一个尊贵的身份。 OK， 那牧师呢，首先要跟大家分享靠着圣灵致死身体的恶行。我们一起来再读一次第十二到第十三节，来，我们一起来读，预备，请。这样看来，我们并不是欠肉体的债，去顺从肉体活着。你们若顺着肉体活着，必要死；若靠着圣灵致使身体的恶行，必要活着。耶稣基督他在十字架上已经为我们付清了，偿还了，付清了什么？偿还了什么呢？付清了，偿还了我们肉体的罪债，我们就不再欠肉体的债了。在还没有信耶稣之前，我们是不得不顺从肉体。为什么？因为我们活在肉体里面， 我们还没有一条新的路，信耶稣之后给我们一条一个永生的路。我们信耶稣之后，我们就在基督耶稣的恩典里面，在上帝的救赎大能的恩典里面，我们就已经脱去了肉体的辖制，我们可以不用再受到肉体的缠累跟捆绑。因为如果我们顺着肉体活着，那我们的灵性呢就会被掐死，在一个光景当中，我们灵性呢就会被掐死。所以就着客观的事实来看，身为基督徒的我们，我们的肉体是身为基督徒的我们，已经受洗信耶稣的基督徒，我们的肉体已经跟耶稣同定十字架了，已经致死老我了。但是就着主观的经历而言呢，我们仍然有顺服肉体活着的可能。为什么？因为老我还没有死透，老我没有死透，还在做垂死的挣扎，还在作怪。我们如果靠着圣灵致使我身体上所做出来这一些不讨上帝所喜悦的这些言行举止的话，那么我的属灵的生命就会越来越活出荣美。牧师在这里强调一个重点，强调一个重点哦，虽然老我，我的旧人已经跟耶稣一起同钉十字架死了，但是我这个身体呢，我这个身体曾经作为犯罪的工具，常常习惯，已经习惯在作恶里面，所以仍然有这个作恶的惯性记忆。牧师举个例子，如果我们会开车的，会开车的，如果久而久之没开车，但是现在叫你仍然去开车的话，你不会完全不会开，因为呢，我们仍然有原来的记忆，所以我们身体里面，我们的身体里面呢，原来有那个作恶的记忆，会，然后呢，趋向于习惯在作恶，所以我们一定要靠着圣灵，完完全全的来致死我们身体的恶行，然后圣灵呢，就跟我们的心一同证明我们是上帝的儿女，阿们。好，那接下来我们一起来读第十到十四节。来，预备，请。因为凡被神的灵引导的，都是神的儿子。你们所受的不是奴仆的心，仍旧害怕；所受的乃是儿子的心。因此，我们呼叫阿爸父。圣灵与我们的心同证，我们是神的儿女。既是儿女，便是后嗣，就是神的后嗣，和基督同作后嗣。如果我们和他一同受苦，也必和他一同得荣耀。最后那一句话我们再读一次，如果我们和他一同受苦，也必和他一同得荣耀。儿子的心跟奴仆的心，儿子的心跟奴仆的心，这两个心它原文都是灵，也就是奴仆的灵跟儿子的灵。奴仆的灵呢，是在撒旦控制之下过着彷徨恐惧跟不安的奴仆生活，那儿子的灵呢，是被神的灵被圣灵来引导，接受圣灵的管理，接受上帝的旨意，而活在平安跟盼望之中。更重要的是什么呢？我们在祷告当中，我们可以亲切的来呼叫上帝是阿爸父。这意味着什么？意味着上帝他不只只是一个高高在上的那一位神，他不仅仅只是一个大而可畏的神，上帝更是我们挚爱的父亲。圣灵跟我们的心一同证明我们是上帝的儿女，所以我们可以带着坦然无惧的心来到天父爸爸的施恩座前，面对面的跟爸爸来说话，把心底的话呢跟着我们的爸爸来说，求天父老爸也可以为我们来分担，而且将来我们还要继承天国的产业。我们回想当我们刚信主刚信耶稣得救的那个时候，或许我们还不是懂得很多圣经的真理，但是圣灵已经在引导我们了。引导我们什么呢？当我们在犯罪的时候，我的心中 或许那个时候会说良心会受到提醒，受到良心的责备，这也是说受到圣灵的提醒跟责备。提醒责备什么呢？有些事情不应该做的就不要去做。圣灵在我们心里面内心的那个工作是很强烈的，因为我们是蒙圣灵的引导。圣经说凡被圣灵引导的就是谁的儿女呢？就是神的儿女。凡被圣灵引导的就是神的儿女。跟牧师说一次，凡被圣灵引导的就是神的儿女。阿们。你我都是被圣灵引导的，我们不是被邪灵引导的，我们不是被鬼给辖制的，我们是被圣灵引导的，我们是神的儿女。但是有时候常常我们会消灭圣灵的感动，我们常常消灭圣灵的感动，久而久之之后好像就感受不到圣灵的引导了。为什么？因为我们是常常犯罪，没有认罪悔改而让圣灵担忧。所以如果我们有这种情形的时候呢，我们需要怎样呢？记不记得一哦一哦一九一九就要想起，我们若认自己的罪，神是信实的，是公义的，必要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所以我们就要认罪悔改，因为圣灵在我们里面，圣灵在我们里面不仅仅是消极的对付罪，对付肉体，更重要的是什么呢？积极的引导我们归向神，引导我们跟从主，引导我们来侍奉主。牧师再说一次，圣灵他不仅仅在我们里面，在我们生命当中消极的来对付罪，对付肉体，积极的呢是要来引导我们，引导我们来归向神，来跟从主，来侍奉主。就好像以色列人他们在旷野的时候，神借着日间的云柱跟夜间的火柱，这云柱火柱也预表着圣灵天天的日夜的来引导以色列人，让以色列人他们呢什么时候该起行，什么时候该休息，让圣灵来引导他们。今天在我们的人生大事小事凡事上，在侍奉的事上，在生活的事上，我们都要去留意圣灵的引导。所以我们今天不论是大事小事凡事，在任何的事上，我们都要去留意圣灵的引导。而圣灵的引导呢，许多时候都是借着圣经，就是神的话。神的话就好像是铁轨，然后呢圣灵就好像是火车头，火车头是根据铁轨而行的，火车头如果行在铁轨当中就不会出轨。所以神的话呢就是在让火车头能够走在这个轨道上，是引导火车，因为出轨火车就会怎么样，就会翻车，就会翻车。圣灵的工作永远是根据神的话，所以我们要多多的读圣经，也要更多的敏锐于圣灵的呼唤跟引领。所以今天我们领受神儿女的两样祝福，哪两样祝福？第一个是里面有圣灵，另外一个是外面有圣经。神儿女的两样祝福，第一个是什么？里面有圣灵，外面有圣经。感谢主，神的话丰丰富富的存在我们里面，就像耶稣的门徒，他们先被神的话充满，之后呢被圣灵充满，那个祝福真的是大的不得了的。感谢主，做神的工作，按照神的方法，我们就能够得到神的供应。牧师再说一次，我们在做神的工作，按谁的方法呢？按神的方法，不是按人的方法。我们做神的工作，按神的方法，我们就必定会得着神的供应、神的赐福、神的恩典。神的话是我们脚前的灯，是我们路上的光。圣灵叫我们想起神的话，以神的话来引导我们，所以我们都是神的儿子。如果是一个挂名的基督徒的话， 他的里面从来没有神的话，没有圣灵的感觉，没有圣灵在带领他，于是呢他对犯罪了他也没有感觉，那他的生命呢是一个还没有重生得救的一个老我的生命。所以刚刚我们读了第十五节是怎么说的呢？你们看一看你们周报第十五节，来，我们一起来读一次。第十五节，预备，请。你们所受的不是奴仆的心，仍旧害怕；所受的乃是儿子的心，因此我们呼叫阿爸父。这句话什么意思？因为上帝所赐的那个圣灵，圣灵在我们里面，在我们生命里面，不是要我们的圣灵呢，他不是要奴役我们，以至于让我们在害怕，让我们能够在圣灵的带领当中，让我们能够呢有上帝儿女的名分，以至于我们能够借着圣灵跟上帝说，上帝，你是我的阿爸，你是我天上的爸爸，你是我的父亲。这中间有个很重要的一句话，叫做借着圣灵，借着圣灵我们才能得以向上帝说阿爸父，我天上的爸爸，是借着我里面的圣灵，借着圣灵。所以从我们信耶稣到现在，我们的属灵生命光景如何，我们是充满的儿子的心，还是充满了奴仆的心呢？儿子是指什么呢？儿子是指我们跟上帝一个生命的关系。在还没有信耶稣，我的属灵生命还没有得救之前，人实质上还不能完全算是神的儿子。怎么说呢？因为在人类犯罪之后，世人就成了魔鬼的儿女，因此就成了神的仇敌。我们来读一节经文，约翰福音八章四十四节，来，我们一起来读，预备，请。你们是出于你们的父魔鬼，你们父的私欲你们偏要行，他从起初是杀人的，不守真理，因他心里没有真理，他说谎是出于自己，因他本来是说谎的，也是说谎之人的父。所以唯有相信耶稣基督是上帝的儿子，认罪悔改并信了耶稣，这才真正算是神的儿子，这叫做认主归宗，我们就跟神有了生命的关系，也就是儿子跟父亲的这种生命的关系。好，我们一起来读约翰福音五章二十六节，来，预备，请。因为父怎样在自己有生命，就赐给他儿子也照样在自己有生命。所以我们不仅仅跟神有了生命的关系，将来我们还要继承上帝的产业，因为我们是神儿女，我们是神的后嗣，我们就有权利来继承家业。好，我们来读下一页，路加福音第五十五章十二节，来，小儿子对他父亲说什么呢？预备，来，请。父亲，请你把我应得的家业分给我。于是这个父亲呢就把家业分给了他们大儿子小儿子。既然是后嗣呢，就永远的住在神的家，永远与上帝同在。下一页啊，对对，好，约翰福音八章三十五节，来，我们一起来读。不能永远住在家里，儿子是永远住在家里，奴仆不能永远住在家里。谁能够永远住在家里呢？儿子能够永远住在家里。然后儿子呢，有顺命的儿子，也有忤逆的儿子。忤逆，闽南语怎么说？忤逆。在早上我特地找了淑敏姐跟她学的这一句。悖逆的孩子，有顺服的孩子，有孝顺的孩子，也有不顺服不孝顺的悖逆的忤逆的孩子，叫做忤逆。忤逆，我们得救之后呢，我们按着圣灵的带领，我们能够过一个新的生活，做一个顺命的儿子。阿们。牧师祝福大家，我们得救之后，我们在上帝的面前，我们要做一个顺命的孩子。阿们。不要做一个忤逆的孩子。阿们。好，感谢主。 那什么是儿子的心呢？在路加福音二章四十九节，耶稣十二岁的时候，他说什么呢？来，我们一起来读，预备，请。为什么找我呢？岂不知我应当以我父的事为念吗？然后耶稣三十一岁的时候呢，他又说了什么呢？在约翰福音四章三十四节，他说什么？来，我们一起来读。我的食物就是遵行差我来者的旨意，做成他的功。神儿子的心就像是耶稣一样，渴慕遵行上帝旨意的心，渴望讨天父上帝喜悦的心，渴望以圣洁为装饰来敬拜神，来荣耀神的心。换一句话说，神儿子的心就是以基督的心为心。天牧师一起读一次，预备，请。神儿子的心就是以基督心为心，感谢主，以基督的心为心，这种心就能够印证我们是神的儿女，而不是单单在口头上、在形式上的称我们的天父爸爸、父神称为阿爸父。那另外呢，什么是奴仆的心呢？奴仆的心是仇敌撒旦的工作。撒旦仇敌做什么工作呢？就是叫我们从儿子的心变成奴仆的心，从儿子那个恩典的心变成奴仆律法的心。比如说，当一个人落在律法的捆绑里面，仇敌就让他行不得，没有办法得不从那个行不出那个完全的地方来控告他。撒旦魔鬼他很能够见缝插针，见遇洞灌水，遇到有一点点这个洞，他就来控告我们，这个谎言就来充斥在我们生命当中，使我们里面这个儿子的心呢被摧毁，变得更脆弱，最后呢变成了被捆绑的奴仆的心，以至于什么都惧怕。当我们有奴仆的心的时候，我们就变成被仇敌攻击的一个焦点。虽然撒旦他不能够叫我们离开神，他不能够叫我们违背神，但是撒旦可以因着叫我们有一颗奴仆的心，因着恐惧而惧怕神，因着惧怕而远离神。奴仆的心就是充满了紧张跟压力。好，那这两句话哈，奴仆的心是从外面来的压力跟服侍，儿子的心呢是从里面出来充满了那个动力的服侍。在服侍的时候，弟兄姐妹，如果你觉得这是从外面来，已经造成你有压力了，你紧张了，你痛苦了，我们要更要从我们的心更要转向我们是神的儿女，一个神儿子的心在我们里面，我们要靠着圣灵，我们要得着那充满了动力、恩典、祝福的心，我们来服侍神。奴仆的心呢，是靠着自己所争取、所要来的；儿子的心呢，是因着儿子的位分而得着了产业。奉耶稣基督的名，祝福大家都能够脱离奴仆的那个紧张跟压力，进入到儿子的依靠跟享受，在安息中享受神所赐给的我们每一个人的服侍，让我们能够脱离完美主义的捆绑，接纳自己的不完全。牧师再说一次，脱离完美主义的捆绑，接纳自己的不完全。没有一个人是完全的，所以完美主义对我们来讲是捆绑，不是祝福。让我们能够靠着圣灵，我们脱离完美主义的捆绑，来接纳自己，我是不完全的。因着我是不完全，所以我才要需要有这一位神在我生命当中成为我的引导，成为我的帮助。完美主义是暴君，外面看起来好像很好，可是呢里面备受煎熬跟折磨，会让我们落在撒旦魔鬼的控告当中。感谢主，让我们每一个人，我们认识我们自己在基督里面的身份。我们在耶稣基督里面的身份是什么呢？我们是神所喜悦的儿女，我们是神儿女， 我们是神所喜悦的儿女。阿们。我们来宣告，我是神所喜悦的儿女。你的名字也把它宣告进来。夏薇是神所喜悦的儿女，你们的名字。阿们，阿们。神他不但救了我们，使我们能够因信称义，又借着圣灵生命的律，把我们从罪跟死亡的律中释放出来，让我们能够得享在基督里的自由。而且神呢，还要让我们得荣耀，做神荣耀的儿女，为了就是要荣耀神他自己。这样我们就当着为神这份荣耀的旨意，靠着圣灵的祷告跟帮助，让我们能够我们的意志来降服于神，让我们的意志能够来降服于神，来顺服神的旨意，彰显神的荣耀作为，让这位带领我们进入到荣耀的耶稣基督里面，他耶稣基督他是因受苦难而得以完全。所以我们跟随耶稣基督的人也要有一颗愿意为主受苦的心智，和主一同受苦，才能够和他一同得荣耀。在神的家中，在教会里面，我们都是主内的一家人，我们一起为着主同甘共苦，有福同享，有难同当。阿们吗？耶稣他对我们不离不弃的爱，爱我们爱到一个地步，甚至为我们走上了十字架，受难受死。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们，亲爱的家人们，我愿意在信仰上跟主同甘共苦吗？你们阿们吗？我愿意在家庭中与主同甘共苦吗？我愿意在职场里面与主同甘共苦吗？我愿意在教会里面与主同甘共苦吗？阿们。待会我们来唱一首诗歌，康熙十架颂。在唱这首诗歌之前，牧师先简单的介绍一下。在清朝，康熙皇帝他8岁登基，他在位61年，是中国历史上在位时间最长的君王。他奠定了清朝的兴盛的根基，他开创出康熙盛世的大局面。你们应该认识吧，康熙皇帝，康熙、雍正、乾隆。康熙皇帝呢，他曾经热心的来探讨研究基督的真理真道。他当一个皇帝，他的事情很繁忙，国事繁忙，他不仅仅利用时间来学习圣经，并且呢和那些远渡重洋到中国去宣教那些传教士们跟他们谈道。康熙皇帝呢，他为了纪念耶稣基督被钉在十字架上，他写了一首脍炙人口的7言律诗，叫做《康熙十架颂》，总共10句话。第一句话叫做“功成十架写成诗”，因为这是康熙皇帝他也用这个中国的古文写出来的。有时候我们就看字面上看不懂，但是呢，他写这个很有学问。我是跟大家简单的解释一下，“功成十架写成诗”。耶稣在受难的过程当中，如果看过受难记的话，也了解耶稣被审判、被毒打，然后呢，罗马兵丁给耶稣戴上了荆棘冠冕，那个荆棘插到他的头上、脸的时候呢，他血流满面。耶稣最后还被他的身体还被挂在十字架上，被士兵用长矛刺透他的肋旁的肚腹，所流出来的血跟水，就好像那个溪水一样，这样子一个流，形容像溪水一样的流出来。功成十架写成诗，千丈恩流分自惜。耶稣他在十字架上，他完成了救赎的大功之后，这个救赎的恩典 是耶稣赐给我们每一个人信耶稣的人，是一个没有办法去估算的那个救赎的恩典，对我们来讲是一个恩宠。这个恩宠，这个救赎的恩典，它源源不断地流向了四面八方，充满了宇宙的每个角落。这叫做千丈恩流分自息。第三句话，深裂四牙半夜路。耶稣基督在克西马尼园被逮捕了之后，他先后呢被送到亚拿，被亚拿来审问，没有结果，又把他耶稣送到该亚法这个大祭司的院中，因此接连好几次的来被审问。这叫做深裂四牙半四牙半夜路。第四个呢，徒方三倍两番机。最让耶稣他心碎难过的，不仅仅是十字架那个酷刑，更让耶稣难过的是来自于他的门徒彼得的否认。也就是在鸡叫两遍之前，彼得他三次不认耶稣。这叫徒方三倍两番机。那第五句话呢，五百鞭打寸肤裂。耶稣被剥掉衣服，被无情的鞭打，皮开肉绽，血肉横飞，体无完肤。这叫第五句话，五百鞭打寸肤裂。第六句话，六尺锤悬垂两道旗。耶稣的身体被钉在十字架之后，十字架竖立了起来，耶稣的身体他离开地面有六尺以上，高高的被挂起，并且耶稣的旁边左右两边各有两个罪大恶极的强盗一同被钉在十字架上。这叫六尺悬垂两道旗。第七句话，惨痛八该金九品。耶稣基督所遭受的一切是没有办法用言语来表达的苦难。这个事件震动了世界，也震惊了罗马百夫长的心。罗马的百夫长这个时候他承认耶稣他真是神的儿子，正如耶稣所说，当人子被举起来要吸引万人来归向主。这是第七句话，惨痛八该金九品。最后一句话，第八句话，七言一闭万灵啼。在十字架上耶稣说了七句话，当耶稣基督说完之后，头垂胸前，他就死了。当耶稣这惨痛的牺牲之后，天地万物生灵为主耶稣基督的牺牲异常的哀痛流泪。这叫七言一闭万灵啼。好，我们来先听这一首诗歌，然后呢我们听旋律熟了，我们跟着一起来唱这一首诗歌。这首诗歌对牧师来讲，我听了我很感动，非常非常的感动。
七言。 城市家学成心，千丈爱流分自息，生灭嘶哑寒夜路，徒芳三杯两番
祷告呢，不是牧师的祷告啊，弟兄姐妹，你们睁开眼睛。牧师把这篇的祷告文打在 PPT 上，你们用宣告的来祷告。我们每一个人大声的开口来宣告的祷告，预备，请。亲爱的阿爸父，感谢你爱子在十字架上为我的罪孽被压伤。主耶稣的宝血洗净我一切的罪污，主耶稣的死败坏掌死权的魔鬼，断开我身上的一切重恶及咒诅。阿爸父，感谢你所赐的圣灵重生了我，使我成为神家里的人，使我不再是奴仆，而是你的儿女。阿爸父，你的爱更是如此吸引我，我每天要花时间来亲近你，活在你无条件的爱里。从今天起，我要在这爱的根基上享受你赐给我的生命、婚姻、家庭、亲子关系、服事、工作。奉主耶稣基督的名宣告，我不再被这世界的价值观、权柄、人物的负面话语所辖制，我要弃绝一切从撒旦来的奴仆的心的思想和行为，因为我是你的儿女，是你荣耀的后嗣。阿门，阿门。